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周朝的周，广大的广，明亮的亮。那现在是一个新的科目，叫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是第一堂课，带着欢喜感恩的心呢，用30分钟跟你上课。第一堂课的课题呢，就叫神学思考法导论。导论。那在这一课呢，我们会先谈一谈这个课程的名字“神学思考法”的意思，然后呢，再会思考一下什么是神学。我们会从广义的角度来思考什么是神学。简单讲呢，就是当人问我们，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正在学神学的时候呢，神学所指的是什么？通常呢是指一个课程，然后我们会再进一步告诉人，在这个课程里我们是在学习什么学科，以及会学习这个学科的内容。那神学的广义意思呢，就包含了这里所讲的学科跟内容。这堂课呢我们分三段，第一段呢是神学思考法，然后呢第二段我们会讨论神学是什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交代一下神学学习的架构，也就是在神学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呢，它都分哪些东西。首先第一，神学思考法。在讲第一之前呢，我会建议你呢，这一连24堂课的神学思考法，前面几课呢，大概有3、4课、4、5课呢，你听起来或许有一点点不习惯，但是我建议你啊，尽量忍耐，而且操练你的毅力呢，听完一半的课程，也就是听到第12课到第13课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想法跟你的消化能力，你的思想呢，肯定会提升的。所以这是我在开始的时候给你的建议，24堂课请你一定忍耐，要听到第12课一半以后你再往前走，相信一定会有进步的。那当我们听到神学思考法这个名称的时候呢，会觉得神学思考法是一个很困难的或者是很陌生的一种工作，一种事情。但是若我们把这个名字分开来理解，其实就会发现它是很普通的内容了。怎么样分拆呢？就是把它分作神学一个词，思考一个词，法当然是指方法了一个词，这五个字，神学思考法。那咱们先谈中间的思考。那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需不需要呢？你有没有思考呢？对不起，我这样问呢好像有一点奇怪。当然你一定思考，就好像我说了刚才说24堂课神学思考法，可能不习惯，但是也叫你忍耐，一共6个钟头，对吧？每一课半个小时，听完12课。但在一般生活里面每个人都思考，你明天午饭要吃什么，晚饭要吃什么，对不对？那你要去个地方，你怎么去啊？用什么交通工具，坐大巴呢，高铁呢，等等，这些都会思考的。在工作的时候，老板，你的上司领导，他所要求的工作水平，你要完成的，你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也是思考。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怎么样孝敬，对不对？那我们干这个农活的 现在的气候气温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我们所用的这个材料肥料怎么样种地等等，这些都是思考。总的来说，思考是生活里面必须的事情。不需要思考或者是不能思考的话呢，问题就大了。当然思考的层面是很多的，这就是人能够进步跟成功的一个关键了。现在咱们确立了思考的必要性以后呢，再问一个简单的字，法，三点水一个去，连成一个字，法，当然是方法的意思。在神学思考法里啊，法当然是指有关神学的思考方法。在我解释下去之前，你可能会想到方法重不重要？方法如果用错了话，最后会有什么结果？这有很多可能性了。那方法用错了的话呢，它的结论跟目的地呢可能会错，以交通来讲可能会慢，可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任何事物的知识内容与寻求它的方法当然是分不开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我想呢这个例子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个人精神有问题，无论是严重的抑郁症啊，或者是精神错乱啊等等，有精神病，可是医生呢竟然用了一个另外的一种方法，本来是给他开相关的医治他精神相关的疾病的药物就能够帮到他，但是医生用了外科手术的方法。外科手术的方法意思是他摔倒了或者哪里要动一些手术，结果呢用一个毫不相干的医学的方法给他处理的话，你说对这个精神病的患者有没有帮助呢？这个就是方法和内容这个关系了。所以方法必须要正确，当然方法也有很多种，有的可能比较接近，但是呢它会浪费了一些时间，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纠正去挽救。这个例子我相信我们都能明白方法的重要。而在信仰的范畴里面呢，情况就是有很多的人用了错误的方法来探讨宝贵的信仰，他们用错了方法，而自己更危险的是却不知道。那告诉大家一些故事，先说一个古代的故事吧。话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呢，大约是公元前五世纪，有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呢叫瑟诺芬尼。他对神有一个看法，他说呀，上帝啊，神啊，是没有特定形象的，神能够被不同的人想象成不同的样子，你自己想象神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那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呢，就是非洲啊，他们是黑色皮肤的嘛，那这些人鼻子呢比较扁，而色雷斯人一群生活在现在保加利亚的人呢，他们呢因为是头发比较红的，他们想象神是红头发的，而黑人呢想象神是黑的。那他这样的讲法，瑟诺芬尼的讲法，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情况。有人甚至说，如果狗、马、狮子都有手的话呢，并且和人一样能够用手画画啊，那么这些动物也会按照各自的模样制造出各自形状的上帝。这个情况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教训，也就是说瑟诺芬尼他对神这样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思考方法是错误的。好了，当然刚才这个笑话，但是它是真正的记载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情，我们都会认为非常可笑。但是这个故事的原则或者它的另外的版本呢，在我们的近代里面也有发生。什么时候呢？19世纪德国有一个人叫费尔巴哈。当然我们听费尔巴哈，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陌生。 可是啊，有另外一个人，我有把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他的名字，那就是马克思。中国人不会没有听过马克思。费尔巴哈跟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呢？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影响了马克思。然而在宗教的领域上呢，费尔巴哈是反对基督教的，他认为有神论是不合理的，他赞同的是唯物主义，觉得终极的事情是不需要的。费尔巴哈有个名言呢，这名言就是宗教其实是人性的向外投射的结果。费尔巴哈他这样的思想结论呢，当然就是说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宗教，人呢就是自己的主宰，人就是自己的上帝。这是一个极端的讲法。费尔巴哈就是用了错误的方法来思考宗教，探讨宗教，因此便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就是说宗教是站不住脚的，只有物质的世界才是重要的，非物质的世界呢被轻视了，而这一切之外，超然的上帝呢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了。那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思考跟思考的方法是重要的。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人们都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现代，简单来说，后现代就是一个不需要大理论，不需要大思想的年代，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年代，每个人自己就决定自己的人生，把自己推到了上帝的地位。在普遍的人心里啊，宗教信仰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思考课题了。那咱们作为基督徒要怎样改变这样的想法呢？怎么样去影响这个时代呢？当然就是要把福音好好的传给他们，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吩咐我们要这样做的。但是弟兄姊妹，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我们需要对神、对信仰有正确的思考。若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传给人的福音或有关神的事情可能会是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对神、对信仰有正确的思考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咱们信徒必须要做好的事情。神学思考法就是说对有关神的思考，那这当然非常重要。当我们选择了信仰是我们的思考对象、学习对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用任意的方法来思考信仰了。我们要就着信仰本身它独有的内容，谦卑的委身于信仰本身独有的方法，这样便不会犯前面历史里面的这个带给我们教训上的错误了，像瑟诺芬尼或费尔巴哈。好了，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任何事物的知识内容与寻求它的方法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够分开你怎样知道和你知道什么。怎样英文是 how， 什么英文是 what， 就是内容跟那个方法要结合起来。你知道什么是有关内容的问题，你怎么样去知道是有关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思考法的问题。有关神和有关信仰的思考必须按着神和信仰的知识的内容所特定的方法来思考，如果用错了思考方法呢，便会得到一些错误的有关神的知识，这是严重的情况，另外甚至会带来极端。如果神有恩典怜悯，他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而你是轻微的方法错误呢，可能会浪费你人生的许多宝贵光阴。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接下来呢 会对神学学习有一些介绍。那我们的这个内容安排是这样，第一部分是神学学习的总论，然后呢，我们会对神学学习中不同的学科，像释经学啦、系统神学、教会历史等等呢，做出一些简单的介绍，并且介绍学习这些科目要用的方法、思考方法。也期望在这个课程以后呢，我们的同学跟听众朋友呢，能够对神学的学习呢，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整体的、比较扎实的、健康的、思考的方法。这是神学思考法，我们从一个导论的角度呢，给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交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很快来到今天三个要点当中的第二个要点了，神学是什么？对于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来讲呢，可能在不同的科目里面呢，也接触到，甚至你自己看书呢，也会明白一些神学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温习跟交代。神学思考法这个科呢，它的内容啊，主要是从神学这个角度去出发。所以呢，我们再重复一次，神学是什么？神学的英文字呢是 theology， 它是由希腊文的两个字合并而成的。Theo， 希腊文的神叫 theos， 而后面的学问的 ology 就是话语，希腊文是 logos，L-O-G-O-S。因此啊，神学是有关神的论述，这个在其他的这个科目的名字，比方说生物学，从英文来看呢，它有生命这个字，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来源， bios、 biology 等等。那么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教会的信仰群体里啊，上帝当然只有一位，他就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真神上帝。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呢，神学的本质和范围呢，就很容易界定。神学就是对基督徒所敬拜的神的一个反思。得到了这个对神学的最基本定义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基督教神学是怎么样形成为一个学术的课程。当我们查看一下历史呢，神学这个词并不是来自圣经，而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早期教父时期。教父是什么？就是在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的教会领袖，我们称他们为教父。教父们已经用神学来指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在历史上呢，使神学学术化的时候呢，是在12世纪。从12世纪以后，神学有了发展。在这以前呢，欧洲的地方，人们对基督教的研究都是在哪里呢？在教堂和修道院当中，当然能够参与的只是神职人员，或者说圣职人员跟修道士。神学通常是指实用的事物，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祷告啊、聚会啊、聚会的仪式啊、礼仪啊、灵性的操练等等，而不是像今天咱们所说的理论的科目。那么到了12世纪的欧洲，大学兴起了，有关基督信仰的学术研究渐渐由教堂和修道院转移到大学的课室和公共场所了。而再发展到13世纪的时候啊，在巴黎大学，当时呢是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神学这个名词呢就是指对基督教信仰的系统研究，而不单是对神的思考了。这些取向呢，可以在当时的神学家多马阿圭纳 Thomas Aquinas 他主要的作品《神学总论》，是一套很丰富的著作。《神学总论》里面呢，能够找到 这样的取向。神学越来越被看为是一种理论学科，而不是实用的学科了。这个分界点就是十二世纪、十三世纪。后来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神学家们渐渐觉得神学单独是作为理论科目是不足够的。像马丁路德，他就希望强化神学的实用层面，而加文就在日内瓦创立了日内瓦学院，主要呢是为了牧师们举办神学教育，培训他们，使传道人牧师能够好好的牧养教会。从那以后，也就是十六世纪以后呢，神学的重点便在实用与理论之间不同的发展，或者有不同的主重点了。那么来到十八世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使神学在大学当中的地位呢有了摇动。为什么呢？因为启蒙运动是高举人的理性的运动。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们就主张一切的权威不应该影响学术的讨论，所以呢，神学便不应该在大学的范围里面影响着学术研究。因着神学的权威建基于圣经基础和基督教教义，这正是些权威所在的地方，使思想家们认为神学呢应该在大学教育当中退出来、退下来。基督教神学如果想要在大学里面流传下来的话呢，那么神学家必须找出可以留下来的理由啊。这样来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他为神学呢应该要留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提出了很好的理由了。他的理由是，他认为啊，教牧人员如果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对教会和国家都宝贵都重要的。因此呢，施莱尔马赫在他的著作《神学研究大纲》那本书里面提出来，神学应该有三个部分组成。哪三个部分呢？第一，哲学神学；第二，历史神学；第三，实用神学。哲学神学就是要研究基督教的本质，历史神学呢是研究教会历史，为的是要借着古代的经验明白今天的道理。第三，实用神学当然注重教会的牧养、领导、实践等等。施莱马赫他的主张在当时的德国被人接受了，因为毕竟德国呢是基督教的国家，如果神学被纳入大学教育的时候，而能够为国家和教会训练良好的人才，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了。可是在德国以外又怎样呢？从十九世纪末以后，一些以世俗研究为主流的国家里，像法国、美国，神学教育都是被排斥在大学的教育以外了。再到了二十世纪，世俗主义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主义，就是说在教育大学里面或者大学的这个培训里面呢，容许有多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共存的这样的现象。因此基督教神学也继续可以在大学里面作为一门学科，只是宗教研究项目之一，其他的宗教也一样可以作为大学里面的科目。那如果要以委身的态度来学习神学呢，那只有在大学以外再设立基督教的神学院了。所以这样圣经学院跟神学院便诞生了。二十世纪以来，神学在基督教神学院的发展已经由很简单的对神的知识发展到不同的理论和技巧的学习，当中包含了不少学科了。而神学院的学科也逐渐构成了一个架构。神学教育虽然能够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但是仍然以神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跟原则之下呢，以神为认识和反思的对象的前提下，神学在整体上是合一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 神学学习的架构了。神学学习它的内容跟架构呢，分四个大范围。第一是圣经的科目，第二是系统神学的科目，第三是历史的科目，第四是实践的科目。圣经科目包括什么呢？当然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有圣经神学、诠释学或者释经学。系统神学呢，则包括了教义学，里面有神论、基督论、创造论、圣灵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那么还有伦理学、宗教哲学等等。历史的科目呢，这也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比较缺乏的，有教会历史、历史神学、教义历史，还有基督教历代思想史等等。而实践神学的科目呢，是一般教会信徒跟传道人是比较注重的，它包括了讲道学、基督教教育、宣教、差传学、崇拜学、布道学、教会行政管理等等。这是神学学习的架构。那么刚才介绍的这个架构呢，是普遍的安排。不同的神学院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调整，把学科安排在与他们的这个神学院所要强调的主旨或者各方面的这个弹性的处理当中。那现在呢，我们对上述的四个范畴啊，做一点点解释。圣经科目，它是基督教神学当中最基本的所谓的资料，圣经，这是我们的内容，对圣经的研究。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的生死复活，当然旧约还有他的预言，他要来的预言所做的研究跟认识。圣经的科目是基础的，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是系统神学的科目。系统神学是对基督教信仰做有系统的反省、理解跟陈述。系统神学的一切命题都不能脱离圣经，唯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神学科目呢，也当然要依重圣经的研究，这是系统神学。第三，历史的科目，教会历史是研究什么？研究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如何塑造了教会，在不同的时代它有怎么样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当中看清它的任务，不同的时代教会如何有不同的变化跟应对，简单讲就是教会的见证如何。第四是实践的科目，前面也提了，包括我们灵命的成长、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增长、差传大使命的实践。好了，这是以后呢，我们在24堂课里面针对这些内容会跟你探讨的。但是我们的重点呢，是在思考的方法。希望今后呢，这24堂课能够给听众朋友带来新的思考跟新的学习。这神学思考法的第一课导论呢，我们就播讲到这。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
只有造天地的神。